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一个良友圣经学院最新消息的节目啊。那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啊，阮老师，这个2019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哈。那我们呢，好像时间过得好快啊。
哇，我们踏入七月，那我们又有一门新的启航课程的选择题公布了。
完结了没有？16门课。
还没完结，还有几门。啊，现在七月开始的就是信仰与生活，这个是李月新老师的课，啊，前几个月我们已经播过，啊，所以呢，听完课了，现在就可以参与信仰与生活的选择题。
嗯，对了，那我呢，那一天呢，就打开我们良友学院的 APP， 就看见，哎呀，万峰，你考了8门课，还有8门考不考好呢？我就看见，哎呀，好像很多题选择题也得听课，也得很多事情，
对啊，
就停止了。
你一定要先听课才考试，因为呢，有一些同学了就好奇啊，就进去看一看，这个看一看是不行的，
偷看考题。
你一看考题的时候，就代表你要进入考试的状态，我们的手机呢就会马上跟你算时间，45分钟内要完成25题，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跑出来了，看完就跑出来，这个不行啊！如果你这样跑出来了，有机会你会得到0分的，然后你就不要来告诉我，老师，我是啊，就是没想过要考，但是无意中打开了考题，
无意中打开
啊，这个是不能接纳的，因为你一看到考题，就代表你要进入考试，所以呢，如果万一你这样拿到0分，我是不能帮你重设的，所以你一定要预备好才进入考试。还有呢，你就不要把这个考题跟其他人分享，也不要帮助其他人啊，代替他来作答啊，因为每个人要自己听课啊，自己作答。当然呢，你讨论啊，如果你有小组的话，我最近知道有一个同学组长啊，他说
作弊，
不是，他说他带领200人来学习启航课程啊。
哇，太厉害了！
哇，我说200人来学习非常好啊，大家也可以讨论，但是做考题的时候呢，就不能讨论了，自己做自己的了。
对啊，反正你讨论的没用，因为他抽到的那个考题的部分呢，都跟你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年头呢，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提速降费，这个历史的趋势，还有手机都是双卡的趋势，能不能开2个号码，应用也双开呢？那我
你开2个号码我就不理你，但是我们的电脑呢只会算同一个账号考到8门及格的才可以得到那个嘉许奖状，你不可以说我有8个号每一个号考了1门，那我就不理你的了，我只算一个账号里面考到8门才可以拿奖。
所以一个就用来偷看的，一个就用来考试的嘛，那我们这些坏学生呢就懂得很多方法嘛。
对啊，所以呢你就千万不要按照万峰老师介绍的这些方法来所谓的偷看题目，因为题目呢每次都不一样的啊，
偷看了也没用，
顺序也不一样的啊，最好就是你自己打开的时候就做啊，你记下来是也背不起来的，所以你先千万不要这样做，你预备好打开讲义啊，翻开圣经，然后啊安静的环境做好，然后就开始。你不要说，哎，我在公车里面一边一边
答题，
啦，然后一边又跟旁边的阿姨在说话，这样做题就不可能的了。你这样也做得不好。然后有一些人呢，拿到64分来问我，哎呀，老师，我可不可以再考一次啊？
可以再考24个小时内。
对啊，所以你超过24小时，也不要再问我可不可以再考一次啊？你对那个64分不满意也没办法了，因为你已经错 过了机会。当然呢，64分还好一点啊，起码是及格。
对呀、啊，起码可以拿到那个嘉许奖状
啊，一颗是拿不到，要八颗60分以上才可以拿到。
对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多个同学拿到嘉许奖状，然后也有100多个同学来报名进入本科。那要报名进入本科怎么做？
就考满这八门课申请嘉许奖状，也可以在我们的 APP 里头呢，可以点一个键，然后呢就填写你的资料还有你的得救见证，那你就可以免考试进入我们的本科课程啊。
对啦，我们的邱长老啊很仔细的看大家的得救见证啊，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没有得救的得救见证，就是看完你整篇的得救见证都看不出来到底你是怎么样得救的，有没有真的相信耶稣，你不是分享你什么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啊，也不是只是分享妈妈信主我也信主这种，一定要讲清楚你以前啊还没信主的时候
是怎么坏，
状况是怎么样的，你的性格啦，你的待人处事是怎么样，然后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福音，你对福音有什么回应啊，有没有认罪悔改，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说哎呀好听啊，诗歌很好听，圣诞节听听诗歌然后我就进入教会了，那就说不清楚。
嗯、啊、明白了。
还有最重要就是生命的改变。
对了，明白了。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就好像万峰一样去了教会几十年，那这样呢就很难找一个时刻，就哎呀突然我有罪，我其实3岁已经知道我有罪了嘛，那咋办呢？这个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不一样，那你就尽力去描述。其实呢这个得救见证呢也是测试呢你除了会回答一些选择题以外呢，也懂得怎么写字，因为之后呢你在我们两耳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呢每一题都得800到1200字，所以呢你也会懂得写出一段段的有条理的文章啊。
对，对于好像万峰这些信二代信三代信五代的同学来说了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向神负责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要自己认信耶稣为救主的。所以呢尽管你信主的年日比较长，你出生就信主了，到现在18岁已经信了18年，总有一些经历可以分享。
祷告蒙应允哦。
就不是那一种。
诗歌好听
就是那一种啊，圣诞节参加教会听了诗歌听了平安夜然后就回来啊，以后就成为基督徒了。那中间就莫名其妙。
你知道我作为圣乐事工的老师，我觉得圣诞的诗歌带有丰富的教义还有理论。我刚刚呢在预备呢我在10月要教授的一个崇拜学的课程啊。里头呢我在写圣诞节一首歌叫齐来崇拜歌，里头呢就是说真主的真主是生成非造成，这是一个很扎实的尼西亚信经的教义。
对，其实诗歌可以带领人信主啊，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了，很多人第一次参加教会可能就是圣诞节，但是我们要小心要知道，其实呢每一个人的信主或者是我们说的认信耶稣为救主了，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为的工作。所以呢圣灵怎么样带领你，让你更了解知道自己的我们说的不义啦，我们自己的有限啦，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立志求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很重要的。你不要说啊，我是信二代信五代我就没有这种经历，不会的，还是有的。所以你还是要分享给老师，特别是邱长老，因为他是管录取学生的，如果他看不清楚你到底信仰的历程是怎么样也不太清楚你自己明不明白自己已经得救，那我就他就会有一点担心，然后就会邀请你再补充一下你对罪的看法啦，你自己有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啊。当你受到这些，你不要说哎呀我的得救见证不过关，
不够得救
啊，这个好灰心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邱长老要帮助你更了解自己的生命的历程更好的来跟随主。
对了，我们要好好的审视自己的信仰的那个 信仰历程，还有看看我们的信仰的境地，让我们真的可以反思我们到底是信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嘛，我们听了明白了相信了，我们就改变了生命
啊。我们踏入七月了，有几门新的课哈，就是下个礼拜开始的就有主日学教学法
哦，文慧老师的。
对，文慧老师最近很忙啊，因为他要带领同工录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课程，叫什么书啊？
喜乐森林不是什么书，
有一块书的。
我们呢，那个负责的栏目呢，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同工负责不同的部分，那文慧老师呢负责一个是主日的崇拜，那个叫喜乐森林。我们呢还有分为三个阶段的，包括最小的幼儿班的葡萄树，还有初小的橄榄树，还有呢高小的香柏树。那这个不同层次的那个课程呢，你得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理解的更清楚了。
啊，我们最近呢为林真娥老师祷告，在六月中的时候啊，写了一个代祷事项为林真娥老师祷告，因为他还有一门新的晋升课程呢，会在预备啊，可能在下半年有机会出来的，这个叫转变中的家庭啊辅导等等啊，但是其实呢，他还参与那个香柏树的那个录音的，所以他真的很忙，还有我们的凌晨真言啊，最近他真的非常忙
啊，所以呢我经常跟你说，阮老师你不要再逼迫林真娥老师了，他的博士毕不了业了
啊。没问题啊，拉长一点，
你就是你们这样呢，我们毕不了业很伤心的
啊，因为呢他我们的黄雅阁牧师啊，还邀请林真娥老师，他还有他的丈夫陈老师一起来主持另外一个节目，到时候啊我再介绍。所以呢，这个不是我加给他的工作，是他非常热心来关心我们良院的同学，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啊，把很多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那我们继续讲了，下个礼拜啊还有几门课程的。
啊，就是下礼拜开始呢，我们会有这个主日学教学法、就业神学、圣经论，还有婚姻与家庭。但是呢，我们在分享这个课程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为什么？然后呢，我们再听流星晓，是由我们星星姐妹念出我们罗嘉怡老师的一个内容，再婚的困难。
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好？
有什么好呢？举个例子吧。
为什么我能听得见鸟叫？
他们有时候很吵。
为何我能唱歌？
因为你有嘴巴呀。
为何我能跳舞？
哦，这个我也可以。
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好？
练习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好？
又有什么好呢？
为什么我每天能够微笑？
因为有我逗你开心啊。
为何我吃得下？
你胃口不错哎。
为何我睡得着？
哦，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好？
因为很开心，我们这次用哈的吧。
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好？
换你说说看有什么好咯。
他让我跟你配合得刚刚好。
对，你也唱得上来耶。
享生命，
还跟大家碰面呢。
只因为上帝对我这么好，
那我们这次邀请大家一起来用夜的好不好？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好？他赐给我们无限的美好。如果你也看到，就能会心微笑，
一起说
谢谢你愿意对我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
良苑精选之流星脚，流星脚。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流星脚辅导专栏。今天我们来学习罗嘉怡老师的文章《再婚的困难》。当婚姻关系破裂到了不能修补和挽回的地步，人可能会以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离婚以后，问题不单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着离婚带来更多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离婚的人可能又会想再婚作为解决离婚问题的另一个出路，只是随意而轻率的再婚只会叫人更漠视婚姻神圣忠贞的意义和价值，也让自己再陷入另一个危机当中。所以在上一篇文章《离了婚可以再婚吗》的总结里面，我们是绝对不鼓励随意轻率的再婚。要是真的要再婚的话，请留意以下所谈的一些再婚的困难和需要留意的地方。第一，要承受特别的目光。按《离了婚可以再婚吗》其中一点，我们提过再婚永不被嘉许，因为一般人都看初婚第一次婚姻的核心家庭为理想的家庭模式，与再婚的家庭相比，再婚家庭是不及核心家庭理想，因此再婚家庭会被视为有所欠缺的家庭模式，再婚的人也会承受别人一些不好的目光。第二，要重建和重整对婚姻的价值与经历。离了婚的人需要用时间沉淀过去和总结婚姻失败的原因，也需要用一段时间重建自尊和价值观，这样才能帮助避免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离过婚的人因着之前不愉快的婚姻经历，容易对婚姻抱悲观的态度，因此前段婚姻带来的创伤经历必须完全处理好，才可进入再婚的考虑。第三，继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建立。再婚后，继父母不要急于取代子女亲生父母的角色，而亲生父母也不要急着让孩子接受自己新的伴侣，因为过急只会带来相处的问题。 继父母与孩子相处是再婚一个很重要的处理课题。人们会对做继父母的存着期望，希望继父母能够代替孩子的亲生父母的角色，照顾和教养孩子。不过，在现实生活里，继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往往出现张力。按一些研究显示，特别继母在再婚家庭的适应方面困难较大，继母往往不容易被孩子接受，作为继母也很容易承受从社会而来的歧视目光。因为一般世人眼中继母的角色都存着偏私邪恶的意念，特别当继母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些意念更觉明显。做继母的在未被认同、缺乏支持的情况，要负起家庭的担子实在不容易。故此，再婚的初期，子女的管教先由亲生父母执行，继父母则以朋友、导师的角色介入，先建立互信关系、行为准则及赏罚标准后，方可实行共同管教。在孩子方面，他们忠于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要被迫接受一个外来人做自己的新父母，是一件困扰的事情。有时候，孩子也要面对与继母争宠的情况，都会让孩子情绪出现极大的波动。要是当亲生父母或继父母有互相批评的时候，孩子更会显得无所适从，这些都需要留意和避免。第四，要面对复杂的亲属关系。有孩子的再婚家庭要面对历史留下来的亲属关系，这包括前配偶与其上一代父母，以及自己有婆媳或翁婿的关系。这些历史留下来的关系会因着孩子而继续存在，他们如何跟新任的丈夫或妻子，并他们的家庭结构和关系有好的协调，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复杂的婚姻和婚亲关系带来角色上的混淆，权责不分明，特别在照顾孩子方面容易引起分歧和问题。要是成年人之间彼此没有沟通和信任，又要拉着孩子站在自己一边，情况就会变得更复杂和恶劣，使孩子无所适从。再婚家庭特别要留意的，就是不要以为阻止孩子与亲生父母联络就是一个好的新开始，这样对孩子来说是极度残忍的事情。因为孩子对亲生父母的感情不会因为再婚家庭的形成而减退，因此与亲生父母之间保持有界限而良好的沟通关系，才可以让孩子有更好的适应。第五，要学习适应过短的新婚生活。初婚家庭夫妻可自由地享受蜜月期，待彼此适应以后才预备和等待孩子的来临。夫妻和父母角色是分开阶段来面对的，但已有孩子而再婚的家庭，婚后除了适应夫妻相处，也要立刻适应孩子介入夫妻的关系的生活。夫妻和父母的两重角色和任务是同时出现，要面对起来真是非常的吃力。总结来说，再婚真的永不被嘉许，但要是真的需要再婚的话，人只要能够重新校正对婚姻的价值观，并且总结往昔痛苦的经验，从中汲取教训，学习倍加珍惜婚姻，再婚生活仍是夫妻在婚姻方面一个再学习的过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流星角，播音星星。
手机叫你打功夫。
不，我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此话怎说？
马上下载良友圣经学院手机应用程式，良友学院 APP， 学习更快、更方便、更准。
良友学院 APP， 放马啊，不对，下载过来。
好，我们呢就报一下我们的考题啊。我们的考题首先呢就是圣乐事工的考题，就由万峰我亲自批改的哈。上部分呢说，为主日崇拜选择一首诗歌的时候要考虑什么的神学要素，为主日崇拜选择一首诗歌的时候要考虑什么的神学要素。下部分，请以讲义内容还有附件一的诗歌审视表格分析一首诗歌的神学水平。请以讲义的内容还有附件一的诗歌审视表格分析一首诗歌的神学水平。请附带全首诗歌的歌词，但是歌词呢不计算在字数内。
还有一门讲道实习新约是最新公布的考题，请大家留意抄写。上部分，以罗马书5:1-11写诗经讲章，这段经文有什么焦点，如何做初步分析和合理的推想。以罗马书5:1-11写诗经讲章，这段经文有什么焦点，如何做初步分析和合理的推想。下部分，请以加拉太书3:23-29写一个诗经讲章的题目及大纲，并指出这段经文的焦点，及说明你如何分析这段经文来达至讲章的大纲。再重复一遍，下部分，请以加拉太书3:23-29写一个诗经讲章的题目及大纲，并指出这段经文的焦点，说明你如何分析这段经文来达至讲章的大纲。以上是讲道实习新约的考题，每一题是800-1200字。
好，那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呢我们还有一个叫旧约神学的一个课程，是由周同培牧师去主讲的哈，我们的老主持了哈。
这个呢是重新制作的，所以呢如果晋升的同学以前没考过的就可以考，但是如果你考过的就不用再交那个听课报告鼓励大家也听课。下个礼拜呢我们再详细的介绍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的版本
对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哈。那下个礼拜呢万峰跟阮一新老师呢再在这个良苑专区这个栏目呢跟你再相会了。
再见，
再见。
前进。